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1月12号到2011年1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神韵艺术，神韵林肯中心压轴场爆满，震撼。送走冬季的寒冷，迎来春天的柔声，古韵悠悠的细腻，滋润天地的生机，满面春风的祝福，编织希望的朝气。1月16号周日下午，纽约阳光明媚，林肯中心掌声雷动，笑语盈盈。在观众不舍的依恋中，神韵演员三次谢幕。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十场盛大演出画上圆满的句号。今天的压轴演出全场大爆满，一票难求。剧场内观众席上的壮观场面与演出的恢宏气势融为一体。在演出开幕前，剧院外有不少观众仍在询问是否有票，之后带着遗憾和对明年的期待离开，还有人在倒卖黄牛票，不时的有人问津。一家媒体的记者波尼和先生罗伯特在门口焦急的等待了许久，期待有观众愿意出让票给他们。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慕名而来，但是遗憾自己没有早点买票。神韵艺术团首次莅临林肯中心就连续上演十场，规模已令人惊叹，被称为罕见。而在经济萧条、剧院演出缩水的年代，神韵最完美顶级的艺术加上他创造的票房奇迹，震撼了林肯中心，在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艺术殿堂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对下滑的全球艺术界的提振效应也不言而喻。大戏悠悠开盛景，流转时光亿万年，星光熠熠净莲开，仙姿飘飘沁九天。十场大戏尽展悠悠青史，五千文明开启久远记忆。神韵展现的中国舞气势磅礴，场面壮观，集诗词歌赋与轻歌曼舞，乐曲美妙悠扬，服饰华丽多彩，流光溢彩，造化无穷的大千世界，全面深入地诠释着中华神传文化的壮丽和精神。这十几天，在林肯中心聚集了大批纽约主流社会的人士，包括身份显赫但行事低调的达官显要和名门贵族，艺术界的名流，华人圈的精英。神韵纯美的艺术令他们感到难以用语言描述，神韵超越时空，启发人内在的精神力量，揭示生命的意义，他们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曼哈顿华尔街的巨商大贾、金融巨头们在劳顿了一年后，在林肯中心尽享难得的片刻安宁。这些和历史上的中国或当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们，不仅陶醉于纯善纯美的舞蹈和音乐中，而且看到了他们在中国无法看到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在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深感共鸣，体悟到神的慈悲与人间的善恶是非，心灵得到智慧的启迪与净化。曲终意未尽，目落人台流，时钟已走向新的一年，满载朝霞的黎明正在东方升起，新的一年，新的历程，幸福而温馨的金光灿烂着林肯中心。带着无穷的美妙感受， 带着观看演出中获得的真机，在历史大戏的最后一幕的这个特殊时刻，缓缓步离剧院的观众脸上带着融融笑意，炽烈的希望在心中升腾。在十天演出当中，林肯中心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表示，神韵演出非常美妙，这是在林肯中心唯一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也是他们看过的最精彩的演出。在林肯中心工作了45年的资深工作人员瓦尔特·努瑞纳对记者表示，神韵演出的上座率非常高，像神韵这样高档次的演出，而且连演十场，有如此优秀的上座率，非常成功，令人惊叹。努瑞纳先生说，我在林肯中心很多年，看过无数演出，但神韵演出绝对超一流，色彩非常亮丽，舞蹈美丽非凡，编导杰出，每个舞姿和动作都像是在对我们说话，非常神奇。舞蹈演员的任何动作都像是在说话，这是最美妙的语言。这些舞蹈演员和编导太伟大了。努瑞纳先生最近一直在剧院中观察和接触观众，他说，这十天来，神韵震撼了林肯中心，给这个剧院带来了荣光，这是个辉煌的时刻。我看到很多艺术家，包括林肯中心直属的艺术机构中的艺术家，都来这里看神韵，他们都说非常杰出，他们非常佩服。
心灵阳光，蜗牛的启示，作者蓝月。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要背着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妈妈说，因为我们没有骨骼的支撑，所以才需要壳的保护。想来人也大致如此，因为没有足够承重力，害怕受到伤害，从而给自己建造了心灵的堡垒，一如蜗牛厚重的壳，把自己结实地包围起来，由此便越来越孤独，因为你从不把自己完全而坦荡地展示出来，任何人不能看到你的全貌，也无法理解你的内在，你也不允许别人进到壳子里与你同在，因为壳子实在太小了，只能容下自己。缓缓爬行，却因壳的厚重，见有风吹草动，就马上缩头藏起来，自己以为这样应该安全了。千鸟飞过，你听不见它们欢快的歌声；彩虹飘过，你也看不见它美丽的倩影。因为害怕风刀霜剑，你也错过了阳光雨露。明明是自己抛弃了广阔的世界，你却流泪长叹，为什么世界遗忘了我？在人生中的旅途中，幸福总是捉摸不定的，快乐是难以长久的，寂寞是冷的，孤独是苦的，无助更是绝望的，所以人才需要信仰的支持。如同有了骨骼的支持，你才可以不必背负那个厚重的保护壳。信仰能赋予你生命的支点和面对困境的勇气。敞开心扉，真实地展现自己，诚挚地对待他人，没有任何人喜欢虚假与伪装。古语说，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播种善良的种子，你会收获丰厚的回报。即便遇到伤害，也要学会包容与忍耐，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乌云不会遮住太阳的，痛苦只是化蝶前破茧而出的挣扎。让真善忍的理念常驻心间，放下一切负重，以轻松的步伐去体验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吧。
杂谈随想，仔细看看自己在不在这个被之列。作者一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被时代，被代表，被幸福，被自愿，被自杀。可以说这个被绝对是中共治下的最大特色，一个被字折射出中国百姓生活的艰难与无奈。 生存的艰辛与无望，也足可见得中共的嚣张与无耻。还有一个辈子，差不多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逃避的，中国人从小就被戴上红领巾。回想一下，我们上小学时似乎都说过或写过今天我被戴上了红领巾这样的话，而那时却并不真正明白为什么被戴上，只是知道从那一天起就要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对于一个个年幼无知的生命来讲，自然是还不懂得誓言、共产主义这些词语的意义，但尽管还没弄懂，却已经被信誓旦旦做中共的一份子，与之同命运共存亡了。今天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我们也可以不再去想它。然而当初的誓言，那是自己许下的、认可的，而誓言要兑现，这一点是谁也不可改变的，而且不论你相信与否、愿意与否。如果中共不作恶，这样的誓言也就无所谓，可是中共毕竟不是善类，他也不是今天才变坏的，其生性如此。他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就是在和平时期也运动不断，而历次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场杀人的表演，共造成了至少8000万中国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这个人数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可以说在制造恐怖与死亡这方面，中共绝对是世界第一，且空前绝后。再看今天的被中之罪、被死亡，躲猫猫死、冲凉死、激动死、喝水死、噩梦死、睡姿不适死、上厕所死、喝粥死等等等等，生命何等可贵，却在中共的口里如此的轻描淡写、一举了之。更有甚者，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然后焚尸灭迹，其邪恶又怎么一个罄竹难书能形容得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为这样一个杀人魔鬼奋斗终身，是把自己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那么当有一天这个杀人者被上天问罪的时候，参与其中的谁又能脱得了关系呢？天道公平，不会误成好人的，因为当初中国人是被欺骗，甚至是被胁迫着加入所谓的党团队这些中共的组织，并许下了为其奋斗终身的誓言，所以也就给人一个宣布退出的机会，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从2004年其书《九评某某党》的问世，引发了三退大潮以来，如今已经有8700多万觉醒的中国人声明与中共脱离任何关系，不再沾染中共的罪恶。这是一次主动的选择，没有人欺骗你，没有人胁迫你，但却关系到生命的未来，因为中共罪大恶极，必遭天惩。当那一天来临时，受到惩罚的一定会包括所有为之鞍前马后、助纣为虐、执意与之为伍、不肯悬崖勒马的人。所以劝君，有缘三退应趁早，莫到错过回已迟。
修炼升华，从一个税务所长的转变说起。作者飞兔。税务所所长的职位可是一个肥缺，在这个位置上你不学坏都很难。当然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坏的，许多人就是在参加工作后变得随波逐流，日渐堕落的。而一个在这样位置上已经变坏的人要想变好，那该是何等之难。最近明慧网上登载了一位税务所所长的心得交流文章，文章虽长但很朴实，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修炼历程。他在文章中说，从1985年参加税务工作后，在实际工作中，在灰色的现实面前， 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梦想被彻底击碎了，就连参加工作后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想法都很难实现。因为在中国的社会里，无论什么部门，没有关系后门，光靠自己踏踏实实凭良心去做是很难有发展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我从苦闷彷徨开始走上消极混世，随波逐流，甚至堕落。由不会吸烟到一天一包外国烟，由滴酒不沾到一天喝一两顿酒，醉生梦死，因为总有人给你递烟，经常有人吃请。从不会打麻将到学会了赌博，小桌一放啥事都忘，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这样，税务局更是如此。上午上班喝点茶水，看看报纸，办点业务，下午基本都下户了，喝酒的喝酒，打麻将的打麻将，上洗浴的上洗浴。记得刚到税务局的时候，大家穿的都很简朴，小肚子洗憋，几年之间小肚子都吃得溜鼓，穿的也上档次了，出门打车的次数也多了，经常也能出入一些高消费场所。在这里吃喝嫖赌是家常便饭，以权谋私，抗国家之铠已蔚然成风，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始作有名。这个税务所长的这番话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稍有一些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税务所长做不到这一点，那还能叫税务所长吗？那能是一个被大家认可的人吗？这样的人要想修炼，那可是难上加难。修炼是什么？最起码不能贪污，更不用说吃喝嫖赌的恶习了。要想修炼，这些在税务所长位置上养成的司空见惯的恶习都得通通去掉。当然，这非常之难，那可不是随便说说那样简单。然而这位税务所长在看了转法轮之后，还真的走上了修炼的路，这真让人不可思议。他真的能修炼吗？他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吗？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从晚上八点看到后半夜三点，读完了一遍。我被这本书深深地震撼了，凭我的人生阅历，我深知这本书绝不一般，长期困扰我的，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关键问题，在这本书里都迎刃而解了。我知道了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得与失，特别是师父说的，人的生命，当人不是目的，是叫你返本归真，返回去转法轮。师父的话一下子打到了我的灵魂深处，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真谛。转法轮究竟有多大的威力，竟然能使一个人改变。自古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要使一个人改变，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别说别人，就他的喝酒吸烟赌博还有受贿，你说怎么戒？那能是简单的一句话，可是他真的就做到了。在税务所这样的视窗部门，接触的又都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各种各样的商家和社会的有关部门都要协调好关系，还要协调好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抽烟喝酒，在一起打打麻将，有时成为社交拉关系办事的一种常态了。冷不丁一下全部戒掉，很多业户、同事、有关部门的朋友、关系户，包括上级领导都觉得挺奇怪的，甚至认为你不够意思，不给面子。每次分局局长来我所，都是我负责接待，安排饭店，陪着喝酒打打麻将。这回不陪喝酒了，领导都不满意。我每次都是耐心解释，我修炼法轮功本身就是净化身体，去掉各种不利于身心健康的那些不良嗜好，请各位领导多包涵。有时不好推辞，人家喝三瓶啤酒，我就得陪他们三壶茶，以茶代酒，应付过关。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也不为难我了。修炼大法以后到现在， 我没抽过一支烟，更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一盒烟。那要是过去，早就成条的都收下消费了。在税务所当所长，抽烟有几个花钱的。修炼后，我没有接受过业户的一次吃请。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修炼前自己总是喝得云山雾罩的，各方面的应酬很多，自己酒瘾也很大，有时从中午一直喝到半夜，身体各项机能也严重损伤。在廉政方面，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所拒收的红包、各种食物，说成千上万是不为过的，因为当时税务所有一定的许可权，每年收的税都划分到各个区、街道、乡镇，是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而税务所在划分收入上是有一定活动余地的，所以各区街乡的领导对我们也比较重视，每年也都给税务局的各级领导一定的表示，红包大小是几千元不等，这样的红包连局长都照收不误的。在没修炼之前我也收过，练功之后我就不再收了，因为我认识到了那不该我得，业户逢年过节送到我家的烟酒、糖茶、大米、猪肉各类农副产品，我知道后都及时的如数返还，像送不回去的水果就按市场价格给钱。修炼后我把自己仅有的一个3000元存折当做税款上交了国库，就算是我这么多年在税务局工作搞不正之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的一点弥补吧。所内的面包车都是我自己开，办一趟私事我都自己花油钱，过收费站交的钱没到所里报销，而我管辖的业户当中有多个加油站，我完全可以免费加油，每个月我用所内的电话办私事我都自己掏电话费。这些事在税务所的历史上也很少有过，有很多业户对我说过，所长啊，我们到过很多政府部门办事，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见呐、你为我们办了这么多事，我们的经营情况不好，你给我们按政策定税到最低照顾我们，我们纯粹为了感谢你，给你东西不要，请吃饭不去，送个红包你追到大门外送还我们。你不知道你们所内有些人在给我们办手续过程中变着法的点我们，让我们给他上点货认识认识，好坏我们看的都很清楚，我们真得谢谢你。我说不用，这些都是你们应该享受的待遇，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要谢就谢谢法轮大法吧。笔者和官场上的一些朋友接触，他们倒都觉得法轮功在改变人的方面不可思议，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法轮功有什么不好的问题，而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无论哪个阶层是干什么工作的，只要修炼了法轮功，人都变得出奇的优秀，是法轮功修炼者的优异使他们不解。这当然与他们没有看过法轮功的书籍，不知道法轮功修炼者修炼的标准有关。这位所长只看了一遍转法轮就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怎样做人了，认识到了转法轮的价值，要修炼了，并且当天就转了烟酒，真正走入了修炼的行列。这说明什么？很多人戒了一生的烟，戒了一生的酒，结果什么都没戒掉。法轮功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任何人只要一修炼就把烟酒给戒了呢？再看他对自己的要求，那更是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了。送到门上的礼物都不收，这个人不是傻了吗？可是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他傻吗？不收贿不过是对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起码的要求而已，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了，他不过是在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罢了。其实说白了，不是这个税务所长有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问题，是人们随波逐流后的认识发生了问题。当然了，要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那没有更高的法理的指导能做得到吗？人们不理解的地方其实也就在这里。可是这个税务所长做到了，他当然要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就拿这个利益来说吧，自己不能收贿了， 甚至还要用自己的存款弥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自己出车办私事，自己加油，打个电话都自己掏钱，这能不难吗？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如此监督自己，没有法轮功法理的指导和很强的自制能力，他是不会达到这一步的。法轮功是一方净土，走进来人就会被净化了，这对社会有多大的益处？法轮功能从思想上改变人，它没有任何强制的办法，完全是人在明白了法理后自觉自愿的行为，能使人由自私变得高尚的功法，不就是正法修炼的大法大道吗？法轮功的伟大不但被修炼者所证实，而且正在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我们记述的这些是这位所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的修炼心得，迫害以后他也因为修炼法轮功经历了诸多的磨难，可是他依然秉持着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虽说他后来被抹官削职，做了一名保安，但是他依然表现出了一个修炼人崇高的风范。当然这位原税务所长只是千万修炼法轮功中的一员，他的转变说明了法轮功的伟大和崇高，数千万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以自己对法轮大法的体悟与在修炼中表现出来的高境界的原型，正在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大法神奇，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日之内躲过两次生死大劫。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家住在河北省宽城县的抹山村，我丈夫楚先生是一位法轮功新学员，前不久在一日之内遇到了两次生命危险，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奇迹般的化险为夷了，让村里的人们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从而扭转了以往对大法的不好的态度。2010年农历8月23号上午8点多，我丈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骑摩托由北往南行驶，走到一个左急拐弯处，对面一辆大三轮汽车飞奔而来，明明亮着左转向灯，可他没有向左拐，却直奔我丈夫而来。此时已来不及躲了，就在只差一步之遥即刻相撞的那一瞬间，摩托车把手猛地一扭，摩托向前窜出4米多远，躲过大三轮，使一场眼看要降临的灾祸变成了一场虚惊。当时在慌乱中，怎么能那么机敏的扭转车把和加油门？过后他自己都觉得纳闷，很明显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刚刚经历了一场虚惊，回到家里还没等缓过神来，也没吃饭就上山打栗子去了，刚到树上还没开始打，就从树上掉下来了，从2米多高的树杈上四脚朝天的摔在地上，凡看到的人都认为肯定摔得不轻，可他却自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站了一会儿，然后又坐在树根下。等我赶到时，他正背靠着树坐着那，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就是腰疼，大家都说得赶紧上医院，可他自己却说不用去。我心想他虽然练了法轮功，但毕竟是新学员，也不知精进，许多地方还没能按师父的要求做，还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师父是不是把他当做弟子了，是不是管他了，我心里也没底。加之大伙又都说得很严重，说如果耽误了肯定会落下残疾，后果不堪设想，说得我越发心里没了准儿，于是在大伙的催促下去了医院。到医院经过照相和 CT 两种检查，其诊断结果都一样，第三节腰椎粉碎性骨折，14道裂缝断裂成15瓣。我一下子就惊呆了，摔得这么严重，他当时居然还能自己站起来又坐下。1米8的大个子，前肢在小面包车里颠簸了100多里路，却没有那种疼痛难忍的感觉，在检查过程中来回的折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妨碍，要不是有照相和 CT 片子在那摆着，谁也不会相信他摔得有那么严重。就在同一天，一个在矿上摔伤的小伙子是紧随我们后脚进的医院，他确诊为第4节腰椎粉碎性骨折， 可她却一直疼得嗷嗷叫个不停。她和我丈夫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大夫告诉两个病人都必须仰卧，不可随便翻身，要翻的话至少得三个人同时拖着肩膀、腰和大腿一起往起周，否则就很危险。可就在我坐在他旁边打个盹儿的功夫，睁眼一看，他背对着我侧躺着呢，可把我吓坏了。这还了得，我一埋怨他，他自己又翻回来了，而且一声不吭。而那位病人翻身，三个人帮忙还疼得直叫，他的家人看我丈夫这么轻松省事都觉得纳闷，不可思议。第二天我丈夫就吵着要出院，我见他态度坚决，就只好去找他的主治医生要求出院。医生一听瞪大眼睛斥责我，说我在说疯话，还说像我这样狠心的妻子太难找了，丈夫摔成这样都舍不得给花钱治等等。他这一嚷嚷招来了许多人，也都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指责我。我家里的亲人们更是执意不叫出院，没办法，只好又住了两天。到第四天还是一名者出院了，医生再三嘱咐在家里必须保持仰卧的姿势养着，可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我又不能寸步不离地伺候他，还得下地干活，每天都是伺候他吃饱了解了大小便，我就下地干活去了。到了一个月的时候，我看他恢复得很好，基本上不疼了，我想带他去乡卫生院复查一下。我准备用门扇把他抬到车跟前，可他却说不用抬，自己能走。大家都不相信他自己能走，这时他才告诉我，从医院回来的第四天，也就是摔了第八天，他自己在家时突然感觉要拉肚子，情急之下自己去了厕所，厕所在前院的西厢房里。第十一天时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一次，他怕我在地里干活不安心，没敢告诉我。今天我亲眼看到他从屋里走到当街，自己上的车坐在座位上，坐了一路都没躺，到那儿一复查，所有骨折的裂痕都不见了，基本复原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卧床了，成天出去溜达，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干点轻微的活了。而那个摔伤的矿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花了近四万元医药费还下不了床呢。这件事一度成了我们村里人议论的热门话题，都看到了，这练法轮功的和不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发自内心的称赞法轮大法好。在一日之内，师父两次救我丈夫的命，并替他承受了那难忍的疼痛。我们不知该怎样感谢师父，唯有精进实修，以报答恩师的慈悲呵护与救度。
民意已经完全反过来了，作者清晰。2010年12月21号，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西乡中顺村村民法轮功修炼者严玉龙与儿子严守江、儿媳龚金芬遭当地恶警非法绑架，村民们联名上书，全村 95% 以上的住户签字画押，力保严家三口都是好人，没做违法的事，要求公安局立即放人。至2010年12月30号，当时富锦公安局看到严家三口要出人命，同时也由于村民联名信的压力，怕被以后追究责任，承诺叫家属将命在旦夕的龚金芬和严玉龙接回家。让读者感慨的是，全村 95% 以上的住户签字画押，力保严家三口都是好人，没做违法的事，要求公安局立即放人。同时也很自然地联想到九平共产党里讲的一段话，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 比 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尽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中共当初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修炼者人数的迅速发展。据中共内部统计，当时的法轮功学员在全国介于7000万到1亿之间，这已经超过了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所默认的迫害比例了。而且法轮功的发展迅猛，短短7年时间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对中国人民吸血成性的中共与妒忌法轮功修炼原则的党魁，竟感到了真善忍力量的可怕。本着其邪恶的本性，对法轮功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罔顾法轮功修炼带来的人心向善、社会稳定的现实，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展开血腥镇压。当然，由于中共的强力宣传和高调打压，许多中国人出于自保的本能，还真的不自觉地选择站在了中共划定的 95% 的范围之内。这从中共当时在全国各地搞的所谓签名迫害法轮功的比例也可看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被中共的宣传迷住了双眼，特别是中共所炮制的自焚伪案，以及编造的众多的所谓杀人血案的谣言，都使得许多中国人随着中共的宣传而对法轮功升起莫名的憎恨与恐惧。中共造谣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有力的打压中国人。在中共谣言的蛊惑下，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冷漠给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机和借口。因此也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从形式上看，中共还真的达到了他的目的，把对民众的拉拢与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击维持在其历史上所形成的 95%-5% 的范围之内。然而谣言毕竟有澄清的时候，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不畏生死的掌中杖，使得世人对中共关于法轮功的造谣与诬陷，由最初的质疑到最终的彻底否定。11年的时间，法轮功修炼者的付出无与伦比，换来的是什么？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居乡中顺村村民对本村法轮功修炼者被绑架后的签名，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全村 95% 以上的住户签字画押，力保袁家三口都是好人，没做违法事，要求公安局立即放人。这还用过多的解释吗？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中共靠欺骗和威胁得到的支持他迫害法轮功的名义，已经彻底的反过来了。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真正现实，支持法轮功的名义已经成为主流，法轮功在中国再次迎来辉煌的日子已越来越近。
孔子有先见之明，作者徐光宇。子路担任仆令时，组织农民修沟渎以备水，他同情民工的劳苦，就用担装饭，用壶盛汤去慰劳他们。孔子派子贡去制止他这样做，子路很不高兴，他说，老师以仁教育我们，却不让我行仁事，我无法接受。孔子听后对子路说，你为何不告诉国君，请国君开国库，发给民工粮食，却自己私自赠给他们饭食呢？这是你不显示君恩，却表现自己仁德呀。如果尽快停止这样做还可以，否则你不久就会获罪。孔子的话还没说完，果然有人把继续责备子路的话传了过来。
岳飞与道岳，作者荣欣。岳飞字鹏举，襄州汤邑县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南宋抗金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生于宋徽宗东宁二年2月15号。岳飞少时沉厚寡言，勤劳耕业，努力读书，喜爱左传、孙吴兵法。他向周同习武，善射， 能挽硬弓300斤，弩八弹，又跟名枪手陈广学枪法，其技击一线无敌。北宋末，辽人南侵，少年岳飞长施报国，立志从军。宣和四年，19岁的岳飞投军，被任命为小队长。不久，参加了宋军联兵灭辽攻打燕京的战役。1125年，辽国灭亡，金兵入关，北宋王朝山河破碎。岳飞目睹家乡父老流离失所，拍案而起，于靖康元年再次从军。临行前，岳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这成为岳飞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建炎元年，北宋灭亡，高宗即位南逃，四处下级京官的岳飞正气凛然，越级上书高宗，斥责投降派黄潜善、汪伯言的卖国主张，劝高宗亲率六军北渡，恢复中原。交罢职后，他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张所待遇博士，命岳飞从王燕渡河与金人战。宋军至新乡，金兵众盛，王燕不敢出战，岳飞独引所部与金兵血战，金兵逃遁，岳飞英名扬于河北。建炎四年，金兀术大举渡江攻宋，势如破竹，宋军望风窃逃，岳飞进兵常州，与兀术四战皆捷，金兵败走，岳飞紧追不舍，再创敌于镇江东，又大捷于清水亭，敌人横尸五里，兀术趋健康，岳飞在牛头山设伏，大败金兀术，金兀术奔淮西，岳飞收复健康，保全了南宋江南半壁江山。这时岳飞已拥有40000人的岳家军，成为威震四方的抗金名将，时年仅27岁。收复健康后，岳飞转战江南、湖南和福建等地，平灭了李成、江用和曹成等军贼游寇，稳固了南宋政权。绍兴四年，金人与金人扶植的北方伪齐政权联兵大举攻南宋，攻占了长江中游、襄阳六郡。岳飞北进，一鼓作气攻下邓州、襄州、颍州、随州、唐州、信阳府等六郡。绍兴六年，宋军在主战派大将张俊主持下，岳飞、韩世忠等诸路大举北伐。岳飞出镇襄阳，声东击西，命牛皋、杨公自己亲率主力向西北进攻，五战皆捷，很快收复宜阳、洛阳、商州、国州等。黄河南岸，中原大地，人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大大小小几百支义军纷纷响应，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为宋收复。绍兴十年，金人再度南侵，攻为巩国，岳飞奉命迟缓。岳飞命梁兴等率轻骑偷渡黄河，袭扰金人后方，自己率主力直趋中原，连克郾城、颍昌、陈州、郑州、洛阳等地，一路势如破竹，金兀术连连败退。岳飞在郾城大破金兀术金骑拐子马，又在朱仙镇大败金兵主力，金兀术退守开封不敢出，金人夺气，宋军士气高昂。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却把岳飞的胜利作为向金人乞和的资本，一日连发12道金牌召回岳飞。岳飞迫不得已班师，仰天长叹，10年之功毁于一旦。班师路上，岳飞顺便到长江金山寺拜访道月禅师，禅师劝岳飞不要回临安，就此出家免是非。岳飞一向忠君爱国，谢绝了禅师的好意。临别时，禅师送他一首偈："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2点，将人害毒。"并留下一首诗作别："风波亭下水滔滔，千万艰辛把舵劳，只恐同行人易歹，江山推落再深掏。"金人恨透岳飞，勾结秦桧，要挟宋朝杀害岳飞为合议条件。岳飞回京后，宋高宗明升暗降，调岳飞为枢密副使，解除兵权。为了构陷岳飞，秦桧派人逮捕岳飞父子，使者一到，岳飞笑着说："皇天厚土，可表此心。"开始时，秦桧命令何柱捉他， 叶飞撕裂衣服，把背上精忠报国四大字给何柱看，何柱被他的精诚所感动，知道他是无辜的，于是回去把详情告诉秦桧。心狠手辣的秦桧却另外叫一个记恨叶飞的人审理叶飞，此人以公济私，极尽诬陷之能事，并且酷刑折磨，逼迫叶飞父子屈招，然而还是找不到证据。叶飞被关的狱中有个亭子叫风坡亭，叶飞想起了道月禅师的诗，知道这一切是命中注定，不是自己想扶起天数已尽的宋朝就扶得起来的，也悟了禅师的计。因为这年年底即12月29号过年，岁底不足，奉下两点是亭子。绍兴11年12月25号，天降大雨，谨防天哭，岳飞被奸臣秦桧毒死在临安大理寺的风坡亭。岳飞临终率万四等人炮制的供状上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8个大字，表达他蒙冤受诬的无比愤慨。这一年岳飞年仅39岁，一代人间英杰就这样陨落了。秦桧得知岳飞在临行前曾发出未听道月和尚一句劝的感慨，怕残害忠良的罪行败露，意欲加害道月禅师，指使侍卫长何立到金山寺逮捕道月禅师。当时道月正在讲经说法，何立静悄悄地在旁伺机而动，想不到道月禅师口占一计后从容作画而去。吾年49，是非日日有，不为自家事，只为多开口。何力从东来，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